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星期三表示，有望在九月尾完成其冠状病毒疫苗第三阶段的试验，并计划将疫苗价格设定为每剂量不超过$40，以确保无论是否有支付能力都可以获得疫苗。请听报道。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Moderna 星期三表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环境下， Moderna 对某些客户的冠状病毒疫苗收费将会在每剂量$32至$37之间。 Moderna 首席执行官斯蒂芬·班塞尔星期三在公司财报的电话会议上说，我们正在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其他政府合作，以确保无论是否有支付能力都可以获得疫苗。班塞尔说，在大流行期间，这种疫苗的价格将会低于实际物价，不过在冠状病毒得到控制并且被认为是地方性的疾病之后，该公司的疫苗定价将会符合传统市场价格，和其他商业疫苗的价格一致。莫德纳公司已经从美国联邦政府的超速行动计划中获得了资金。该公司还表示，它有大约$40亿的客户订金，用在供应该公司正在开发的冠状病毒疫苗。莫德纳星期三上周的财报发布中宣布了这一消息。由于冠状病毒疫苗的开发，该公司的亏损低过预期，第二季度收入增加了5倍。该公司股票今年以来已经飙升了300%以上。Moderna 是其中一个争夺疫苗开发的多家公司之一。星期三，另一家规模较小的生物技术公司 Novavax 的股价飙升了20%。该公司当日宣布，自己开发的疫苗产生了良好的临床试验结果。此外，强生公司星期三宣布，将为美国政府开发和交付1亿剂冠状病毒疫苗，交易总额超过$10亿。强生公司的高管此前曾经表示，该公司的疫苗目前处在早期人体试验阶段，预计将会从九月开始进行后期人体试验。部长阿扎尔星期三在福克斯新闻会上说，在过去两个星期，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在疫苗研发中取得最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史无前例。阿扎尔说，美国现在有6种疫苗，我们对它做了重大投资，其中4种已经有积极的第一阶段临床试验结果，其中2种疫苗已经进入最终的第三阶段试验。阿扎尔说，在今年年尾，美国将会拥有数千万剂量符合 FDA 黄金标准的冠状病毒疫苗，到明年年初将拥有数亿剂量的疫苗。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星期三对外表示，他将会提出一个法案，禁止美国联邦雇员在自己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并指责该公司与中共政府共享客户的个人数据。请听报道。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星期三表示，他将会针对中国社交媒体软件 TikTok 提出一项法案，禁止美国联邦雇员在自己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霍利表示，这个草拟中的禁令将适用于政府发放的设备。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大型科技公司与中共的关系举行听证会后，霍利告诉记者知， TikTok 正在获得大量的数据，他们正在与北京分享这些数据，他们被中共要求这样做。霍利表示，对于联邦雇员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过它就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风险。我们真的希望北京拥有所有美国联邦雇员的地理位置数据吗？我们真的希望北京知道他们都在手机上输入了什么内容吗？霍利没有透露任何有关该法案的共同发起人的细节，也没有说明他是否已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目前还未清楚这项立法何时会被提出。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中，霍利还质疑了近日传出的微软可能会收购 TikTok 的消息。霍利称，微软公司将 TikTok 纳入名下并不意味着 TikTok 就完全切断了自己和字节跳动公司以及中共之间的联系。霍利在公开信中提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如果 TikTok 资产剥离后，微软成为共同投资者， 微软将采取咩措施嚟确保 TikTok 同中共之间再冇任何联系？微软乜嘢时候会披露 TikTok 共同投资者嘅身份？我哋可以对呢笔交易进行适当嘅监督咩？霍利仲质疑话，微软将采取乜嘢步骤嚟确保 TikTok 嘅用户数据，同埋从呢啲数据中所得出嘅分析唔会被有意无意地通过微软喺中国嘅大数据嚟转移？美国已经有多家处理国家安全同情报问题嘅机构禁止其雇员使用 TikTok。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由于 TikTok 被中国公司拥有，存在个人数据被中共获取嘅安全风险。川普总统这个星期一表示，他不反对微软公司收购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不过如果9月15日之前双方无法达成出售协议，美国将禁止 TikTok。 加拿大政府星期三与美国生物制药集团辉瑞和美国制药公司 Moderna 签署协议，将会在2021年购买数百万剂冠状病毒疫苗。美欧专家表示，首批冠状病毒疫苗最快可以在出年获得批准。请听报道。加拿大公共服务和采购部长阿尼塔·阿南德星期三在多伦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拿大政府已经与跨国制药巨头辉瑞和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签署协议，两家公司将会向加拿大政府提供各自正在研发的冠状病毒疫苗。阿南德说，这些候选疫苗非常有希望成功，我们都期待有一天可以完全取消防疫限制，不过还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任何候选疫苗都需要很多时间来开发、正确测试、批量生产和分发。阿南德并没有具体说明加拿大将根据协议购买多少剂量疫苗，或者会使多少钱，因为加拿大政府正在与国际和国内公司就购买其他候选疫苗进行谈判。上个月，加拿大公共服务和采购局购买7500万支注射器和其他疫苗用品，例如酒精试纸和绷带，将会在10月尾交付，目的是令每个加拿大人都可以接种两种疫苗。阿南德说，辉瑞和 Moderna 若果获得批准，将会在2021年某个时间开始提供疫苗。辉瑞和 Moderna 都在上个星期开始了其候选疫苗的第三期临床试验，也就是大规模的人体测试，以确定疫苗的效果。据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目前处在全球临床前和临床人体测试各个阶段的疫苗有超过166种。疫苗的开发通常需要数年或者数十年的时间。不过美国和欧洲专家表示，在乐观的情况下，首批冠状病毒疫苗可以完成测试并在明年获得批准。辉瑞公司和 Moderna 公司是美国政府促进冠状病毒疫苗的快速开发和生产计划的一部分。辉瑞公司在7月22日表示，他已经和美国政府签署了一份价值19.5亿美元的协议，向美国政府提供1亿剂疫苗，并且可以额外再提供5亿剂量。辉瑞还表示，他预计到12月尾将会生产1亿剂疫苗，到2021年将会再生产13亿剂。莫德纳首席执行官班塞尔在星期三的电话会议上表示，少量疫苗的价格在每剂32至37美金之间，不过大批订购的价格会更低。由于即将到期的伊朗武器禁运条约仍未获得明显的发展变化，中共和俄罗斯此前亦已经表态，将会在联合国否决延长禁运的提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下个星期美国将会针对这个问题正式提出延长要求。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美国下个星期将会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要求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蓬佩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川普政府将通过某种方式确保联合国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协议。他表示，他相信这项努力将会成功，不过他没有提供具体方式介绍。 日前，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周日上午期货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将会向联合国提出安全理事会决议，主要针对伊朗武器禁运议题。因为一旦伊朗的武器禁运被解除，将会令到中共和俄罗斯可以向伊朗出售武器系统，并且允许伊朗向世界范围内出售武器。蓬佩奥说，他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理解，允许伊朗买卖武器的确非常危险。他说，我想中东国家亦应该从现实状态中了解到这一点。还有，中共政权亦将会加入伊朗破坏中东的稳定，这个将令到以色列处在危险之中，令到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阿联酋亦处在危险之中。蓬佩奥表示，伊朗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活动国家赞助国，而获得武器系统和贸易以及来自中共的资金，只是会对该地区构成威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伊朗在2015年7月14日与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签署的，要求对伊朗进行长达5年的武器禁运，时间将会在今年10月18日到期。上个星期五，美国已经对伊朗实施了新的制裁，其中包括扩大对伊朗金属行业的制裁行动。另外，蓬佩奥还对中共和伊朗之间的4000亿美金为期25年的贸易协议发表评论。他说，中伊贸易协议违反制裁令的话，美国将同样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企业和国有企业实施制裁。即管民主党和白宫的舒缓法案谈判仍陷入僵局，不过财政部长穆努钦透露，国会两党有望在这个周末就达成协议，以推动下一轮纾困法案的运作。川普总统亦表示，如果两党无法在近期达成共识，他将会动用总统行政令采取行动。请听报道。财政部长穆努钦星期二对外表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立法者正试图在这个周末达成有关新的疫情救助计划的协议，就是在前几日，每星期600美金的联邦失业救济金已经到期，而8月份的国会休会即将来到。连日来，穆努钦和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查克·舒默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用了几日的时间进行谈判，试图就协议细节进行敲定，并且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其中包括每星期600美元的联邦失业补助福利、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经济刺激支付、责任保护等问题。福克斯新闻报道，财长穆努钦指出，我们试图设定一个双方都同意的时间表，我们将努力在这个周末之前达成整体协议，如果我们确实能够达成的话。而民主党舒默在会后亦对谈判过程表示，他们做出了一些让步，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而我们亦做出了一些让步，他们亦对此表示赞赏。不过外界还未清楚新一轮的救助计划具体内容会是什么。这个星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曾经建议，如果川普总统愿意，每个星期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可以继续发放。与此同时，川普就表示，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近期仍无法达成协议，那他可能不得不发布一项总统行政令。他在白宫告诉记者，如果有必要，我会亲自动手。白宫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川普星期三在受访时说，他亦可能会通过发布总统行政令的方式来暂停对民众征收工资税。